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宣教士固然是独当一面的侍奉，你不可能单打独斗的，总是个团队侍奉。很多宣教士拓荒精神没有问题，吃苦耐劳没有问题，神学训练没有问题，他就是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相处，他就是个独行侠。这样的人也不能做宣教士，因为现在这种侍奉不再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时代，一定是要团队。可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配搭侍奉，这个人际关系处理很糟糕的，所以这一点呢，在很多宣教机构审核宣教士，他填一个问卷，要牧师来填了，问很多人填的时候，很多的问题之一就环绕在这个人际关系方面。他跟别人关系怎么样？他能够同工吗？他是一个团队工作者吗？那你填这个你不能随便填的，你不能为了保送上来，所以你就随便说几句，不可以。你必须诚诚实实的把你观察到的、了解到的写下来。所以人际关系这方面是一个他适不适合做宣教士很重要的一个审核要件。还有信心的操练，信心操练就是说，做宣教士有的时候那种环境上，这个很多意料不到的事情，你是不是能够靠信心走过这条路？那如果你读过这个戴德生传，你就会看见他来中国宣教之前，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就曾经在很多次学习信心操练，怎么样靠信心过日子。他有一次有一个去探访一个穷寡妇，就发现那个人很穷，他手上钱也不多，他那个钱刚好够他大概这个礼拜吃饭钱，而且是好像每天吃个馒头这样那种小钱。可是发现那个人很需要，他本想说给他一半就好，可是良心里面责备他，圣灵在提醒他说全部奉献。可他想一奉献我这礼拜就别吃了，可是圣灵还是催逼，好吧，奉献了，凭信心。结果他奉献了以后，真的回家就没钱了。但是神很奇妙，神借着别人的奉献，让他这个礼拜的生活足足有余。所以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去操练说过信心的生活。这到后来为什么中国内地会坚持执行一个叫信心差会嘛？所有的奉献仰望神。所以内地会有一条规矩是戴德生立下来的，每个宣教士写祷告信回自己的家乡，回自己的母会的时候，或者你去做宣教士要募款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提说我钱的事情，就说啊，我现在需要10000块，现在只有2000块，差8000块，希望大家奉献，不可以提任何的钱。你可以提属灵的需要，你可以请大家为你祷告，但你就不准提钱，你不能讲谁，你把你的所钱的上面的需要告诉神，神会供应你。这是戴德生从他开始预备自己做宣教士的时候就开始操练的。那当然今天每一个宣教机构要求不一样，但是所有的宣教士信心的操练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还有心智，心智上你是愿意为这个宣教来摆上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因为做宣教士毕竟跟你到一个教会好像拿薪水做传道的牧师是不一样。我们绝对不是在说做牧师做传道是很轻松的啊，但是至少我会说做宣教士可能比做牧师一般的牧师传道更困难得多。那么很多意料不到的困难，身体的心灵的打击，那因此这个宣教的心智很重要。你有一个明确的宣教心智，受到苦难的时候你还可以站住，否则的话呢，三两下你就打退堂鼓了，你一定说我大概不是这个料子，我想我搞错了，神没有呼召我。所以心智是很重要。那因此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教会要帮忙宣教机构去评估的。宣教机构跟你谈两次面谈一下，怎么能够知道你的心智呢？怎么能够知道你人际关系怎么样呢？怎么知道你的品格呢？教会如果这个人在教会相当一段时间的话，你有足够的机会去观察这个人，然后你要做一个推荐。那所以呢，每一个宣教士他进入宣教机构以前都应该经过教会的筛选跟教会的推荐。当然我自己接触一些，不是说每一个宣教机构我都接触过，那有一些接触比较深， 比较多，有些比较少。那像中国内地会来讲，就像叫海外基督使团了、啊。那么他们筛选宣教士的话，就非常非常慎重，他们分成好几个阶段的、啊、那因为我个人也就是说推，就说有些人要参加这个，然后也要求我写这个推荐信或者评估表啊，所以我参与过一些这种评估的工作，我就知道这个海外基督使团对宣教士评估是非常慎重的，非常慎重。那么而且评估表不是一份的，不是一个人推荐，要很多的人。那有的宣教机构可能这方面就做的要求不那么多，不那么多。那我个人觉得要求比较慎重的是好的，因为你不要轻易收一个宣教士，等你收了一个宣教士派上工厂，出了问题以后你很难处理。那我今天也知道很多宣教机构里面的宣教士到今天呢成为一个宣教机构里面的头痛人物，那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那人际关系的问题，种种的问题，所以你一旦收了他，你不太容易怎么样让这一位宣教士离开你的机构啊。通常我也不太愿意这样做，所以这个筛选工作是一个教会必须协助的。当然筛选是好像说他申请然后我们替他筛选，但是其实也可以教会主动的去征募，主动的去推动，去鼓励一些人做宣教士，那是更好。那么再来一方面呢，教会可以做什么，就是支持，支持宣教士。那你说怎么支持呢？支持很多方面哈，最基本的来说，在经济上经费上来支持这个宣教士。那么经费大概是目前一个宣教士参加宣教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临的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可能越来越大，因为这个宣教的费用相当高。那么教会因为有种种的活动，种种的开支，所以有时候宣教基金不一定足够来支持这么多的宣教士。所以对一个有心要献身做宣教士的人来讲，他第一个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去募款。那我也认得一些宣教士有心做宣教士，可是募款了一年，募款了两年，募款了三年都还没足够的钱，有些甚至放弃了，那很可惜。那因此教会如果能够在经费上来好好的有计划的来安排来支持的话呢，会对宣教士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实际上从教会的角度来说，一个是整个教会的宣教经费有总额有多少，然后再来呢，宣教士我能支持多少个宣教士，每个宣教士的支持的数额多一点呢还是少一点呢，这都需要考虑一下。我知道很多教会有不同的策略哈，有的教会的策略是怎么讲呢，每个宣教士支持少一点然后支持多一点宣教士。有的教会是走相反的路线，就是宣教士少一点钱多一点。啊，换言之说，如果我有10,000块钱美金的宣教经费，我是分给10个人每一个人1,000块美金一年，还是说我就集中成3个人一个人都3,000多块钱。好，这有完全不同的策略。那我就说有的教会喜欢多一点支持宣教士，然后每一个人钱少一点，有些人是反过来的。从宣教的观点来看，我个人的建议是最好的是金额多一点支持对象少一点。你不要采取一个策略就是说每个人钱很少然后象征性的支持一点，那是的很多。理论上支持很多钱很少的好处是说我支持很多宣教士，很多的意思就是说有回教的啦，有中国的啦，有这样的啦那样子的。那因为每个人很多人常常来要求争取这个经费支持嘛，那就每个都多少给一点了。但是缺点在哪里，第一个就是说如果经费很有限，每个一点点一点点的时候，那一点点对那个宣教的侍奉当然不无小补，不过这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做法，对教会而言，对那个机构而言，这都不是很好的方法。从教会来说，一点点钱你可能支持了20个机构，那你一点点钱的意思你教会人不多，跟教会只有6-7十个人支持20个机构，那请问你20个机构你有多少的时间力量跟注意力去注意20个机构的需要，为他们好好祷告呢？我想是没有祷告了，这钱分一分皆大欢喜。但这不是支持宣教的方法， 甚至宣教不只是钱，你必须祷告心意，然后慢慢这个宣教的事工能够对教会本身来讲产生共鸣，教会真正有认同感觉，这真是一个需要等等。那因此你支持对象太多的时候，这个整个注意力就分散，所以对教会不好。那因此1997-98年左右呢，这个我们 Boston 附近两个大教会，这个 Great Chapel 这个华严堂以及公园街教会，这两个都做宣教做得很好的，宣教经费都是$100,000以上，他们改变政策。公园街教会呢，他们支持100多个宣教士，他们说太多了，说他把它减到30-40个，经费没有减，人数减了，所以因此呢就让宣教士做选择。那有的宣教士如果愿意的话，他就变成100%支持他，等于说他支持的额度可能增加2-3倍，那个人增加2-3倍。有的宣教士可能我支持他10%-15%的，减掉就没有了。他把它集中，他们的结论就是因为当他们支持100多个宣教士的时候，他就发现除了钱以外，他们几乎没有祷告，没有属灵上的认同感。那他们希望不是如此。这些宣教士回来也通常因为要应付很多的这个支持的单位跟个人啊，到处旅行访问，一年回来本来在休息，没有休息。所以他说我们现在100%支持，所有宣教士回来这一年就在 Boston 好好休息一年，动都不会动。你就知道当支持太多宣教士的时候，这个缺点是非常明显，所以以至于公营教会华严堂这两个美国教会呢就改变政策。我深信也许你的教会还很小，宣教士支持的不多，问题没有那么凸显，但是或早或晚你就会发现，一个教会支持到30-40个宣教机构宣教士以上的时候，你就开始就慢慢失去焦点。所以你不要这个鱼水均沾的方法，就是一碗饭分成很多人，最好是少一点的机构，那每一个机构多一点经费。同时你这样细分的结果对那个人也不好，换句话说他可能需要$50,000的宣教任线，你给他500，那像你这样机构他要100个才凑足50,000。那如果他有100个机构支持他，你可以想象几年之后他回来回国述职，每一个机构每个个人他都应该去访问去报告一下咯，说我最近怎么样让大家知道，不然为什么我要支持你呢？一年只有52个礼拜，他要跑100个单位100个城市，多累啊，还不如大家支持多一点，那么一个教会支持 10%， 另外教会 15%， 他可能只要10个、15个教会就搞定了。那这个对那个宣教士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安排。所以如果你们的经费各方面足够，再考虑到底是要支持少一点支持多一点，多支持一些宣教士或者少支持一些宣教士，我个人的建议是一般的，不是我个人而已，我所知道的机构教会大部分的趋势都是走向每一个人支持的金额多一点，然后你支持的对象单位少一点，这样对教会会比较好。当然即使是如此，一个宣教士的经费可能一个教会还是不够支持的，即使是你的母会，你说我愿意支持他，但你很难一个母会就能够100%供应一个宣教士所需要的。看你宣教的地区，我们所知道的宣教地区最便宜的地方像即使非洲都不便宜，非洲的话大概通常大概是$40,000-$50,000一年大概需要，如果你到德国的话大概是$70,000-$80,000，到日本$70,000-$80,000以上。那因此一个教会的全部宣教经费支持一个两个可能也不一定够，那怎么办呢？有各种的方法啊，对这个宣教士要到处去募款，但是比较好的方法之一，我建议的是成立我们称它为地方性的一种我叫做宣教区域联盟，英文叫做 consortium。这个区域联盟是这样，是一个默契，然后几个地方型的教会就都在同一个城，那这几个教会之间可能是属于同一个宗派，但有更多的时候是不属于同一个教派的。那他们彼此有认识，然后愿意一起来支持宣教士。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在募款上呢效果比较快一点。举个例子来讲，在 Boston 地区我们的华人教会当中我们就曾经一起推动成立了像这样一个机构。在 Boston 的10-20个华人教会当中，大概只有5-6间教会有宣教事工，有宣教经费。 那因此我们这几个教会的牧师牧长同工们跟这个宣教委员会的负责人有一个默契，就是说如果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会友自己的信徒献身做宣教士，不是别人介绍来，是我们自己的会友献身做宣教士，那当然自己的母会理所当然应该第一个主动支持。因此如果这几个教会做母会的你愿意提供一个推荐，说这是我们教会会友，他现在做宣教士，希望本地区其他华人教会支持，你只要一封信发给别的教会的话，别的华人教会基本上自动支持，自动就等于说我们都有一个筛选过程的。那本来有时候这个人支持这个人不支持，但是如果是我们同一个地区别的华人教会的会友现身做宣教士的时候，别的教会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在长委员会呢就自动把这个接受成为一个候选人。那每个教会可以自己决定你要支持他多少钱，所以金额大小各教会自己决定，不原则上我们有个默契彼此支持。那过去五六年来我们大概有七八位，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到十位宣教士是来自于我们这几个教会的，有的时候是传道人，有的是自己的会友，那成为宣教士。那通常他自己的母会呢有的时候会支持 15% 到 25% 甚至 30%， 那其他的教会呢平均有的时候支持 5% 或 10%。 假如说每个教会支持 10%， 那我们通常是5个到6个教会有这样一个联盟啊。那如果自己母会支持，假如说支持 30%， 那如果另外4个教会支持 10%， 这样就是 70%。 所以这几个教会一讲很快，那么可能一两个月之内60-70%的钱就有了，剩下了他个人的朋友啦，然后他可能自己他不但住在这个地方，他可能在别的地方啊，别的教会啦，或者是夫妻两个人，有时候他们有自己的不同的教会啊等等。所以只要有60-70%经费搞定的话呢，其他很快，其他很快。所以在我们过去的经验当中，这些本教会的会友或者是本教会的传道人现身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们募款通常一年之内就有，最快的有三个月他就100%钱都有。所以这种地区性的宣教联盟在募款上会有一些帮助，所以经费上的支持是宣教士大概第一个最迫切需要的，也是我们应该积极替宣教士来考虑怎么样的帮助他。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教会自己要定出一些自己的宣教策略原则，就是说如果很多人来申请，你怎么去分配，你怎么样去选择说支持这个而不支持另外一个，你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原则来分配经费，挑选这个支持的对象啊等等啊。所以每个教会你要自己稍微想一想你这个教会的指标怎么样。那么其中有几点给你们大家做参考的哈，不同的教会可以考虑这个。那以前我在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宣教经费相当多，但是我们自己在宣教委员当中我们就定了一个内规，就是不成文的规定啊，是一个操作上运作上的一个原则。我们定了几个原则，第一譬如说行政管理费用，就总有一些邮票啊什么行政管理费用啦，还有时候我们办这个所谓宣教联会啦等等这些行政上的开支，我们原则上行政上的开支呢希望在宣教经费的5%以内。换来说大家奉献钱做宣教侍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这个钱太多去做行政方面花掉，所以行政费用包括办宣教联会这类事情我们希望不超过 5%， 这是我们自己定的一个内规，当然不会做那么严格，说超过 0.1% 都不可以啊。第二个我们也定了一个内规，就是关于短宣的方面。今天很多教会很喜欢推动短宣施工，短宣的施工待会会提到啊，对宣教士是有支持的，是有帮助的。但是在普世性宣教施工当中我们看过很多的论文报告讨论，发现有一个不好的趋势，就是因为短宣工作呢做得很蓬勃，以至于在经费上来讲对于宣教机构对宣教士产生负面的影响。换来说有的教会花太多钱做短宣，以至于把本来去支持宣教士的钱抽过来了，减低了去做短宣。那在我们自己教会的这个宣教的内规里面，我们自己的规定当中，我们就规定说一个上限，所有宣教经费 我们觉得做短宣不能超过 10%， 不超过 10%， 那么我们尽量把大部分的钱呢给宣教师跟宣教机构。我觉得这个原则各教会你可以自己定 10%、 15%， 不过不要喧宾夺主，不要让短宣的工作影响到长期的宣教工作。短宣你是打带跑，你去了就走了，长期的宣教士他在那边扎根，在那边默默在那里做，他是需要支持的。如果你把他支持的那个经费拿掉去支持做很多短宣，再多的短宣加起来你不能够抵得过一个长期的宣教士所做的事工。所以我们可以鼓励短宣，但是你不要因此经费上影响到这个对长期宣教机构跟宣教士的支持。那怎么可能可以那么少钱做短宣呢？如果你这个征募的这些短宣的这个队员很多是自己上班的话，那自己可以自己出钱的，包括飞机票他自己出啊，生活费自己也可以出啊，他不一定是需要用教会的钱替他出飞机票，教会的钱替他出做宣教机构。尤其要避免的，不管是年轻人成年人，你要避免把短宣工作呢变成去旅游。有的教会支持宣教士，有俄国的，有南美洲的。哇、哦，那好了，今天去非洲，明年去规划去南美洲，然后每个地方去玩一玩，然后去短宣去了一个礼拜，到底做了多少事工不知道。然后呢，教会出很多钱。其实你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个短宣到底目的是什么，还有经费花多少啊？所以像这些教会里面在经费的运用分配方面，你自己要定出一些规则。那当然支持宣教士刚说的都是经费方面的，还有经费以外的，比如说祷告，祷告的支持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要动员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为每一位宣教士好好提名祷告，通常是不太容易落实的，也不太多教会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而且可能如果你真正要问起每个教会做宣教事工有关的牧师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委员会的委员啊等等，如果你问起他们说在宣教工作他们觉得做的最不好的是什么，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我们祷告很弱。这一点是教会需要特别注意，但是也的确困难度最高的。因为一方面的原因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整个会众普遍来说对宣教的认同参与本身参与度不一定是很高的，不管他的奉献经费多少，参与度不一定很高。那么有些人甚至奉献的钱了，好像他有参与也有心，可是他奉献钱他不一定祷告的。那因此宣教士可能有金钱的支持，但祷告上的支持不一定很多。那这一点我们是需要想办法去克服。那么尤其如果你支持宣教士太多的时候，更容易造成这种现象，就是你整个注意力就分散掉。所以在祷告上的支持是很重要，但是不太容易推动，这点我们需要好好的加强。那么最后一个是关于宣教士在他的宣教工厂上面，他需要一些直接的支持，比如说他传福音，他如果有一些别人跟他一起配搭，跟他一起陪他去做个人的探访啦，会很好。那么工厂上的支持，那通常宣教士这方面的支持最少。那通常一个宣教工厂里面可能这两个宣教士，然后整个宣教地区好几万人，那因此这种直接的配搭呢通常很困难。地方型教会呢通常也特别不容易在这方面支持他，因为天高皇帝远。如果一个宣教士在非洲，你教会在美国， 你不可能常常有短宣队去非洲的，甚至你可能连短宣队都没有，那因此你怎么直接帮助他呢？不管是人，不管是钱，不管是侍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地方教会要跟宣教机构密切配合的原因，因为宣教机构他要提供这种的支持，他们的宣教士可能在一个地区有五六个七八个，所以他们给彼此支援，然后他们给提供经验上的协助，在财力上人力上他都可以动员。地方型的教会通常不太容易直接帮助宣教士在他宣教工厂上的施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用配搭型的这种的参与是最理想的。你教会要直接派宣教士的话，除非你的本事，你的人够多，钱够多，你有够这个本事，否则的话你的宣教士去了 然后在那边可能是孤军作战，你教会再大都没有用。那我自己曾经就有一个经历，就是说台湾有一个教会曾经差派一个宣教士到泰国南部一个回教地区做宣教士，那个宣教士就是直属教会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任何宣教机构。有一次我应邀去那个教会带领他们的宣教祷告会，人很多，但祷告会完以后，他们的牧师就跟我交通分享，他们就提到最近他们发生了一件事情，感到很歉疚。他们的宣教士在泰国南部生病，而且病很重。那生病了，所以他生病，他当然不能写信，而且在那边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今天的什么email 什么都没有的哈，所以他生病了，不能写信，然后呢病很重，甚至好像昏倒了。后来是那个地区的别的宣教机构的外国宣教士把这位姐妹送到泰国曼谷，然后在另外一个人家里养病养了半年。半年之间，这个教会跟这个宣教士失去联络，因为我说他生病了，不能写信，知道他不在那个地方，好像失踪了一样。那去了哪儿，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教会也很着急。可是着急是着急，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一直到有一天，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去别的地方的时候，经过泰国曼谷的时候，当地的人告诉他说，你们的宣教士在曼谷重病，不过没有死，但是感谢主，他在这里。所以牧师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宣教士在这里。那后来回来把这消息带回来以后，那么教会就觉得一方面很亏欠，一方面也在重新检讨说，像我们算是蛮大的教会了，在台湾是很大的教会，我们有钱，我们也差派我们自己的宣教士到一个地区做宣教士，可在那个地区他是唯一的，不是说整个地区宣教士只有他一个，有别的国家的别的宣教机构的，但是我们教会只有一个人。他一旦出了状况，他一旦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远水救不了近火，就他们感到很亏欠。这是我所谓的要有这种机构跟教会的配搭，否则的话这种情形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因为地方型的教会你是没有办法及时的立刻的提供一个宣教士在宣教工厂上的需要的，当然你也不可能去督导他的侍奉，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情形，你没有这个专长可以督导他，你没办法分配他的工作。所以种种这一切来讲，这些是要用配搭的方式啊。虽然我们愿意支持他，但是可能要用别的方式。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地方型教会可以做什么？一方面你可以推动教会对整个教会啊对宣教的关怀，对宣教的参与。那其中一个组织短宣队是一个可能的方式。所以组织短宣队最主要的不一定是对宣教士对当地的侍奉真正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在我们所读到的所有的宣教的报告里面，大部分刚好相反，是认为短宣队对宣教士的工作帮助不多，造成很多的困扰很多。那这样的报告下来的话，好像意思就是说不鼓励有短宣队了，但是不是，基本上宣教机构还是蛮鼓励短宣队，只不过对短宣队的功效的评估来讲呢，基本上是认为说，如果短宣队要帮助宣教士做宣教工作的话呢，那恐怕这是太乐观了，太天真的想法了。短宣队对宣教士在当地的侍奉工作有一点点帮助，但不能够寄望短宣队能够做很大的工作，它只有一点点帮助。那当然有的宣教士也很乐于有这样的一个帮助，但是那为什么还有短宣队呢？因为短宣队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主要要去帮助宣教士完成他的宣教工作，而是能够因为参加的队员或者代表这个教会呢，对宣教士对宣教工厂更深的认识，更深的这种彼此的关系，建立这个关系，使得我们对宣教士在工厂侍奉的困难啦种种东西有第一手的了解以后，把这个负担带回来，那弟兄姊妹祷告就更迫切，祷告就更真切，然后实质上的需要也有，因为我们需要人跟人直接面对面的见面建立关系。所以短宣队最主要呢是为了这个，同时短宣队对参加的队员也可能产生一种鼓励的作用，就是说也许有些人参加短宣他的负担被带起来了，然后他愿意献身做宣教士，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 所以因此很多宣教机构鼓励短宣队，就是说他们去参加短宣以后，也许参加队员有100个，其中有两三个、三四个或者10个人回来之后没多久愿意献身做宣教，然后加入他这个机构。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短宣队的方式呢，帮他去征募一些长期的宣教士。所以从这一点他们也是鼓励的。但再说短宣队的事工对于那个宣教士的宣教工厂的侍奉来讲，不见得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最主要的不是去帮助宣教士当把他完成他的工作，好像没有短宣队他做不了了，不是。但是这个访问对宣教士、对宣教工厂、对宣教机构也的确有正面的帮助啊，同时也可以帮助整个教会啊对宣教事工的关怀负担啊，所以短宣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之一，但是要考虑到你经费要花多少钱，怎么去做，好好的规划，队员要好好的先做一些适当的培训，免得去了以后工作没做多少，那么累死一缸人啊。我们也听到很多这种短宣队的报告是负面的报告，比如说有些短宣队员呢自己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然后去那边以后呢可能怪当地的食物不好啦，睡不好啦，住的环境不好啦，然后这个困难那个困难，然后一去宣教工厂还没有去就开始要去买东西了，去买礼物啊，像这些事情就会造成当地宣教士非常大的困扰。就曾经在某个宣教工厂一个国家，那么台湾有些短宣队员派去那里啊，而且还是神学生哦，派到那里去，然后搞出一大堆这种问题，最后那个宣教地区通知台湾的神学院，我们不要你任何神学生到我们这地方来了，我们几年都不要你们来了。你就发现这种问题是常常会出现，这个绝对不是推动短宣队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所以这点要小心，把宣教、把短宣队的队员怎么招募、怎么训练，以及整个的目的等等要搞清楚。那另外一个方法，教会可以帮助推动这个对宣教的参与跟关怀的，就是说透过像宣教联会啦、宣教祷告会啦，有时候有一些宣教士回来做分享见证啦，你开一些宣教有关的讲座啦、主日学的课程啦，或者文职工作的见证分享啦，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做的。你帮助整个教会弟兄姊妹对宣教的那种认知逐渐扩大眼界，逐渐的增加这个了解的话呢，这些都会帮助我们整个教会对宣教事工越来越有认同，越来越有参与感，越来越愿意投入，越来越愿意摆上。那所以这是地方教会可以做的啊。那么所以像这些都是一个教会在宣教工作方面怎么样来参与，怎么样的投入。当然当我们这个题目谈到说教会的传福音跟宣教的时候，好像我们花几乎大部分时间都讲到宣教，那么因为宣教跟传福音其实是一体的两面，顶多是分成本地跟外地。那么我们说的宣教大部分是属于外地的，那对自己教会的人数的增加啊等等没有直接关系的。传福音很多人想到说自己教会的增长，开布道会了，个人谈到了等等，那那些方面来讲当然也是教会很重要的工作，而且很多教会都不会忘掉这个，他们可能不做外地的宣教，但是布道工作可能还是做的。那这些方面来讲很多原则是类似的，只不过我们刻意强调宣教，就是说今天一个地方型的教会我们仍然必须看重外地的宣教，因为宣教的工作不是分本地跟外地的，不是说我本地的福音工作要做，外地的宣教我都不理他，这是一个神的国度。因此宣教工作是任何一个地方教会不可忽视不可低估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一起来探讨关于宣教的事工，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整个教会来与这个宣教机构彼此好好的配搭，也让整个的宣教事工能够帮助神的国度的扩展。愿你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